我们今天在家庭和教会的主题之下，我们来思想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就是单亲家庭的课题。单亲家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家庭里边只有一个家长，可能是爸爸，也可能是妈妈。根据统计，在美国1960年的时候，生长在单亲家庭里边的孩子占了儿童的人口的9%，但是到了1980年，就是20年之后，这个数字增加到19%。到了几年前，就是2013年，生长在单亲家庭里边的儿童呢，就占了儿童的人口34%。就是说，在美国平均的家庭里边，三个孩子就有一个生在长大在单亲的家庭里边。虽然那个统计的数字告诉我们亚裔的人口里边，好像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这是亚裔的人口里边，那个数字实是17%，比较低一点，但是单亲家庭无可疑问是一个慢慢普遍的一个现象。单亲家庭的形成的原因很多，可以是丧偶，爸爸或者妈妈去世了，可以是离婚，可以是分居，也可以是移民之后，其中一个家长就长期的回到原来的原居地工作，变成单亲家庭了。有时候也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一些单身的人士，他们没有结婚，但是他们很喜欢儿童，所以他们领养儿童，然后这个儿童就在只有一个家长的家庭里边生长。我们知道，无论是古代的家庭或者是现代的家庭，养育一个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工作对单亲的家长来讲呢，就更加的困难，更加的沉重，里边有很多讲不出来的辛苦。好多时候别人在旁边看，可能只有批评，没有帮助，所以是蛮痛苦的一件事。今天让我们从保罗提醒提摩太这个话来，刚才我们念的圣经来勉励一下我们中间可能有的单亲的家长和我们中间的单亲的家庭，也给我们周围的人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提摩太可以讲是保罗最爱的一个门徒，也是他最信任的可靠的一个门徒。保罗在他写给他的两封信里边都提到说，你是我的儿子，就是好像他生出来的儿子一样的爱他，可见保罗对他的喜爱。根据使徒行传16章的记载，我们刚才看到了，这是保罗认识提摩太是在他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里边。我们知道保罗有3次的宣教的旅程，这是第二次。当保罗经过一个小城市叫路士德这个小城市的时候，当地的门徒就向他激烈的推荐一个人，这叫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保罗就试试用他让他加入进他的宣教的团队，然后后来他们就发觉到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就变成了保罗的同伴。从经文来看，提摩太可以肯定，差不多可以肯定是来自一个单亲的家庭。使徒行传16章告诉我们，提摩太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希腊人。在当时的我们叫父权社会就是爸爸的权是最大的，妈妈只能够顺从的。在那个文化之下，提摩太长大，他要接受的文化传统 和他的信仰完全是由父亲来控制的。所以从他还没有受隔离，我们就看出来，就是他的爸爸觉得希腊人为什么要受隔离，所以不准他受隔离。但是在保罗认识他的时候，他父亲大概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就有自由行隔离。保罗问他，你受过隔离没有？没有，爸爸不准，但是现在爸爸去世了，他就可以。我们看到在十六章第三节，我们就看到了他也可以跟随保罗四处的宣教，如果他爸爸还在的时候，大概不能够这样做。换句话来讲了，提摩太他在青少年期，最少是在青少年的后期，是在一个单亲的家庭里边长大的，也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单亲的家庭也可以培养出神可以用的一个工人。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刚才也是我们念到的圣经，我们就知道提摩太的母亲叫有离基，然后他的外祖母叫罗以，他们都是家里边先信主的两个人。他们有机会信主，很可能就是由于保罗在他宣教旅程的第一次，他经过路斯德这个地方。在路斯德这个城市，保罗还用神迹医好了一个残废的人，然后就引起城里边的人很大的注意，但是很可惜也是引起城里边的人很大的反对。但是无论如何，路斯德就得到了福音，福音在路斯德这个小城市就被传开了。有离基提摩太的妈妈和罗以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信主的，他有自由信主，也指向一个结论，就是那个时候他的丈夫大概已经去世了。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很注重血统的，血统的纯正比我们中国人更注重我们中国人也是很多人都希望他的儿女和一个中国人结婚但是犹太人呢更加的注重，所以他们是反对甚至是禁止他们的犹太人无论是男无论是女和外邦人去结婚的。如果你违反了这个规定就被视为你失去了犹太人的资格，你不再是一个犹太人了。那我们如果看圣经呢，我们看到在主耶稣之前的四百多年，那时候有一个文士叫以斯拉，他就带领曾经被掳到外国的一些犹太人，他们回归以色列这个地方。但是当他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就是当地的留下来的犹太人，尤其是他们有几个领袖和外族人通婚，所以这一件事令到以斯拉很愤怒，就下一个命令，很多一连串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行动。我们就看到他们是多么的注重那个观念，就是血统的一个纯正。然后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有一种人叫撒玛利亚人犹太人很看不起他们，他们其实也是犹太人的后裔，但是很可惜就是他们撒玛利亚出名了，就是和外族通婚所以呢犹太人就不觉得他们是真正的犹太人，就对他们被视为他们是好像外邦人一样。从这些例子我们就知道犹太人是多么的注重就是要嫁犹太人，要娶犹太人。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有离基他竟然和希腊人结婚，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罗以就是有离基的妈妈，为什么允许他的女儿 和一个外邦人结婚，在很多人的眼中，他们都做了一个很错很坏的一个决定，他们做了一个不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主可以修正人错误的选择，主可以改正人错误的地方。所以无论如何，成为一个单亲家庭啊，原因可能很多，有时候是不能够控制的原因，好像一个配偶啊，就年轻的时候去世了啊，这个不能够控制的。但是有时候是由于个人的选择，或者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或者是被逼啊出来的一个选择。就好像刚才也有有一些也没有错的，就是单身的人领养一个儿童。但是不可否认，有时是人为的错误，我做错了一个决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还是够用。有离基的例子就是这样的例子，他虽然可能做错了一个决定，但是说明了神的恩典大过人的错误。我们在看下去的时候，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保罗提醒提摩太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这一句话可以用在提摩太身上，也可以用在我们中间单亲的家长的身上。很多人都同意在逆境中能够站得稳，能够得胜的这个经历，比在顺境中很安宁的经历更宝贵。就是在困难里面能够站得住，能够胜过它，比那些平平顺顺无风无浪的那些经历更宝贵。跌倒之后能够再站起来往前走的经历，比从没有跌倒过的经历更珍贵。我在香港的时候我认识一个人，他是黑社会的大哥，他带领手下的一帮黑帮的兄弟无恶不作。起初他知道毒品的害处，所以他坚持自己虽然是黑帮，但是不吸毒。而且呢，当他发觉到他手下的小兄弟吸毒的时候，他就打他们骂他们。但是后来因为黑帮的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每天的生活我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生命的环境，打打杀杀的一个生活，他精神很紧张，所以慢慢他最后他自己也吸毒了，因为这个毒品能够帮助他放松。当他看到自己的毒瘾越来越深的时候，他知道没有出路了，一定要把它戒掉。但是怎么样戒都没有成功。这个时候他听到有一个地方可以帮助他，就是这个地方是靠信耶稣来戒毒的，所以他就去试试，结果呢他就成功了。之后呢他就改过来，他就加入了一个叫福音戒毒的一个工作里边。然后因为他的背景，他就劝服了很多黑社会的人物戒毒，而且呢改信耶稣，改邪归正。为什么他能够成功呢？我们通常都很难向黑社会的人传福音，但是他的成功因为他是一个过来人，他能够讲他们的语言，他能够明白黑社会人物里边凶猛的一个外表底下里边的那个惧怕的一个心情。所以连政府投资很多钱也做不到的工作，他竟然能够做到了。这是把一个两个三个那些黑社会的人引到 正路上边。我们知道有时候胆怯背后可能是一个自卑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好像不敢见人啊，怎么可能背后是一个自卑的一个心态，觉得比不上人，于是呢就收藏自己。有时候单亲的家长有时候有这个心，因为觉得哎，我做错了一个选择，我现在人家不知道怎么样看我，所以呢他就逃避慢慢的不想和人相处，有苦自己知。或者也觉得哎，别人不能够理解我了，你看他们怎么幸福的家庭，他们一定不理解我了，他们就讲他们的东西，他们的夫妇团契都是讲他们恩爱的家庭，我才不去这些地方，所以呢就收藏自己。但是好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这个黑社会的人，为什么能够成功带领人信主了？因为他是一个过来人，其实神可以利用我们那个痛苦的经历，单亲的那个经历，来帮助同样的处境的人，他们能够发挥的作用，在神的手里边被神使用，有时候能力比我们传道人更大。所以不要，我们不用自卑，不用胆怯，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鼓励。然后在一章第七节，保罗除了勉励提摩太不要消极的做一个胆怯的人之外，他就勉励他要积极的正面的活出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一个表现。刚强的意思是有力量，有 power， 有力量的意思，不是软弱的生活的意思。仁爱是有爱心的生活，流露出，虽然我是单亲的家长，但是我流露出那个爱，无论对孩子的爱，对其他人的一个爱。谨守是指有纪律的一个生活。有些专家告诉我们，协会的学家告诉我们，单亲家庭要成长，它有一个秘诀，就是这三方面，就是需要有刚强直接的一个心去面对目前的一个处境，然后要有爱心对待那些儿女，因为这些儿女已经缺了一个家长，只有一个家长，所以他们特别的需要爱心。第三，谨守要有纪律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另外一个成人来提醒我们有时候丈夫可以提醒妻子，妻子提醒丈夫，但是家庭单亲家庭里边没有，所以更加需要有一个有纪律的一个生活。如果相反过来了，就是消极自我可怜，然后苦读埋怨散漫放任，这是这三个好处的反面，就是单亲家庭失败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当单亲家长们觉得力量不够的时候，当然我们首先是应该倚靠上帝，寻求主的帮助，祷告依靠他。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就是我们也应该谦卑的寻求人的帮助，我们不要逃避，不要躲在一角，觉得人都不了解我，我们应该主动的寻求人的帮助，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人，坦白的去告诉人。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到七节，就记载了一件事，就讲到有一个做先知的门徒当时的先知呢，就是跟一个 门徒跟随一个先知是学住哪做哪些先知的。那有一个门徒他壮年的时候就去世了，他遗留下来有一个妻子，就成为单亲家庭就带住两个儿子。然后债主上门就要土债交不出钱来，就要卖他两个儿子做奴仆。他就知道在当地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所以呢他就跑到以利沙的面前，很坦白的就把这个困难告诉他。但是我们注意，他做了一件对的事，他没有规定以利沙要什么方法帮助他。有时候我们向人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讲明你一定要这样帮助我，但是对方有时候这个方法我真的不能所以呢有时候就不能够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寡妇了，他就到那个先知的面前就说，债主上门了，就卖我的儿子，请你帮忙。但是他没有规定以利沙怎么样帮忙他。然后从圣经里边我们就看到以利沙就用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方法。如果你知道，你要知道什么样奇妙，你自己去看圣经，就是列王记下第四章，就解决了他的问题。这个例子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单亲的家长遇到困难的时候，先向上帝寻求帮助，祷告，倚靠主，但是也可以向人求，但是首先要坦白的告诉对方我的需要，然后让对方想一个办法，不是自己定一个方法，你一定要这样帮我想一个办法。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圣经里边有不少的例子给我们看到，其实单亲的家庭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它不是一定是人的一个包袱，其实它可以成为人的祝福。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他要逃避一个不好的王帝叫亚哈这个王帝就是逼害他。神是用谁来帮助他呢？神用一个寡妇，不单是一个寡妇，是一个外邦人的寡妇。上帝竟然用一个外邦人的寡妇来帮助这个以色列的大先知。连耶稣日后也用这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就看到用这个例子来教训那个时代的人。如果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这是路德记。路德记里边有一个主角当然他主要的主角就是路德了，但是有另外一个主角，这是拿俄米。这个拿俄米呢，他是犹太人，他为了逃避那个时候有一个大饥荒，整个以色列地都饥荒，所以呢他就和他的丈夫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就搬到外国去居住。但是很可惜，到达那个外国的时候，他的丈夫好快就死了，他就成为单亲家长了。他辛苦把两个孩子养大，然后他也犯了一些错误，他就为他们在外邦除了两个外邦的女儿女子为妻子，真是很可惜，他的两个儿子不久也死掉了。这对这个拿俄米来讲是很大的打击，他不但是一个单亲家长，而且呢 他连最后的两个儿子都死掉了。所以他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回到的时候，他就叫人不要叫我拿俄米了，因为拿俄米的意思就是甜，生命很甜的意思。他就说从此你叫我做马拉，马拉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苦的意思，我的生命是好苦啊。我们就看到这个身世可怜内心愁苦的一个单亲家长，他竟然成为以色列民族整个民族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一个娴熟的一个师父路德带到以色列，然后我们知道路德成为了耶稣基督的祖先。但愿我们中间的单亲的家长，我们都坚强起来，无论是怎么样造成这个环境，坚强起来，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手中，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周围的人怎么办呢？我们刚才都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单亲家长，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周围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看或者是对待我们的单亲家庭单亲的家长呢？我们其实也有我们的责任。首先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不要藐视他们，无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成为单亲家庭，我们都应该公平的尊重的去对待那些单亲的家庭单亲的家长。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和门徒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人是出生就蒙了眼。门徒呢就对这个人很有兴趣，他们就觉得哎，这个人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步，就是盲眼一定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后来知道他出生就盲了可能不是他的问题，应该是他父母的问题，他的父母一定是做错了犯罪了所以呢就变成这样。然后耶稣告诉他们，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然后耶稣就医治了他。耶稣用这一件事教训他的门徒，就是在这些环境里边，不要把眼光注重在追究是谁犯错谁犯罪这一件事，应该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忙这个处境，怎么样可以在这一件事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面对单亲家庭单亲家长我们周围的人应有的一个态度。另外一个例子，大部分的解经家都相信耶稣的养父因为耶稣是圣灵感任生出来的所以约瑟虽然是称为他的爸爸，但是只可以说是一个养父而已。约瑟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去世了，就是在耶稣还是少年期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去世了。所以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其实是一个单亲的家长，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单亲的家长却成为主耶稣由始至终忠实的支持者，也培养了耶稣以后出生的几个儿女其中包括写成了我们新约圣经雅各书的雅各，就是玛利亚后来生的，写成犹大书圣经里边启示录前一卷 犹大书的犹大也是玛利亚养育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可以用他们，我们不能够藐视他们。另外一个例子，很多例子，在旧约列王记下第21章和22章就记载了犹大国啊，那个时候北方的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啊，只剩下南方啊，还有犹大国还在存在。他就出了一个不好的皇帝叫亚门。这个亚门呢，圣经形容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他做王两年就被反叛他的下属杀死了，死的时候只有24岁。所以呢，年轻的王后就成为单亲家长。但是这个单亲的王后就培养出一个敬畏神的儿子叫约西亚。约西亚他当王帝31年，他修理圣殿啊，那个圣殿残破不堪啊，他就把它修好。然后发现到修理的时候，从破墙里边就发现有一卷律法书，他拿出来的时候，他就向他的人民公报，我们以后要好好守上帝的律法。可知在一连串不好的皇帝底下，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已经落到一个什么坏的一个情况。但是约西亚的出现就把他们再一次带回来，就废除了耶路撒冷很多的偶像，就是从前的皇帝所立的偶像，然后就和他们一同愉快地过逾越节，因为很久他们都没有守逾越节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就评论他的时候，就是在列王记下23章25节，圣经这样给他评语：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像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多么好的一个评语，是单亲家庭出来的。所以单亲家庭也可以出了好的领袖。在这一方面，作为单亲家长的那个王后肯定有很大的贡献。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小看单亲家庭，我们更可以鼓励他们为神的国度，他们能够贡献出一些神合用的工人。事实上圣经有很多处都是吩咐我们要照顾孤儿寡妇的。在旧约里边，如果你看看圣经有20多次，单是生命记这一卷书就有7-8次。寡妇加上孤儿，很明显就是单亲家庭了。有寡妇有孤儿就是单亲家庭了。所以圣经就是提醒我们要帮助这些单亲的家庭。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不应该也是不能藐视单亲家庭和单亲的家长，是关于我们态度的问题，我们态度上不能够这样。但是照顾万难中的孤儿寡妇就是行动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有心态的改变，我们也需要有行动。在新约圣经里边这方面就讲得更清楚了。在提摩太前书，我记得讲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也和弟兄姊妹分享过，第5章第4节和16节都讲到一个原则，就是照顾那些单亲家庭孤儿寡妇，首先的责任就是他家族里边的人，他的亲人首先应该照顾他，如果没有能力照顾才轮到教会来帮忙，这是一个原则。 然后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也讲得很清楚，在天父面前那真正的虔诚，我们都希望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真正的虔诚应该包括照顾在万难中的孤儿寡妇。有很多单亲家庭不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可以自给自足，但是真正在患难中的遇上困难的单亲家庭是我们应该关怀的一个对象。那么我们就要问，我们怎么样实质的能够支持有需要的单亲的家庭呢？一些基督徒辅导的专家就有下边几方面的一个建议。首先是祷告，首先是代祷，也帮助那些单亲的家庭他们祷告，学会祷告，学会依靠神。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困难是我们不能够帮的，有一些困难甚至大到没有人能够帮的，不但是我们，世界上面没有人大概能够帮助他的，这真是需要要交在上帝的手中。第二方面呢，有一个很实质的一个帮助，就是提供交通的安排啊。就算我们的单亲的家长他有车又懂得自己开车，但是我们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他的汽车坏了，或者他遇到交通意外那个汽车不能够开了从前都是丈夫处理这些问题的，现在要处理的时候他只懂得哭，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为他提供车贷，或者是借出他的车给他，或者是帮助他修理他的汽车，就是很大的帮助。其他能够帮助的就是帮助他剪草，帮助他铲雪，冬天的时候铲雪，他一个女人孩子还小所以我们去帮帮他也是很大的帮忙。如果单亲家长里边他有小的儿童，特别是他多过一个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的提议帮助他看孩子一个下午，或者是一个晚上或者是接送他们的孩子上课下课，也给他们一个休息的一个空间，是很大的帮忙。专家还提议我们，当我们有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邀请那些单亲的家长和他们的儿童一同来参加，在大的节日里边给他们的儿女送一个小礼物，送上一个问候的卡，打一个问候的电话，也给他们很大的一个鼓舞然后还有可以想想我煮东西的时候多煮一点然后就送到他的家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忙。如果有能力的话，经济有能力的话，给他一点金钱的支持，如果他对方有需要，给他送一个餐，给他送餐券请他到某一个餐馆一个餐券或者是购物券或者是维修他的家具窗户破了帮他这个是很大的帮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有方法可以帮忙的。在结论的时候，无论是单亲的家长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人，我们都应该知道一件事实，都是单亲的家庭可以培养出很杰出的儿女。圣经的例子我们已经谈过了就是约西亚这个好皇帝，或者是提摩太这个好门徒，都是例子。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就 不重复讲了。到了现代，如果大家上网去搜查一下，你也发觉到原来很多有名的人都是单亲家庭抚养出来的，可能是母亲，可能是父亲，由单亲母亲抚养长大的儿子，包括前任的总统克林顿，对了，他 他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他的父亲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在车祸里边就是死了，所以他是一个单亲的妈妈把他养大的。现任的总统奥巴马，我们都知道他在出生之后 不久、他的黑人的那个爸爸和他白人的妈妈就离婚了，所以他是由他的妈妈养大的。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里边，历史上边拿到奖牌最多的28个奖牌，包括23个是金牌的游运员，叫菲比斯 Michael Phelps。9岁的时候，他父母离异，他是由母亲照顾长大的。然后我们中国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认识一个打功夫的一个演员李连杰，他的父亲在他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也是由单亲的妈妈养大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一些例子，由单亲的爸爸养大的也不少，包括可能年轻人比较熟悉的，我们年老的不熟悉的麦当娜这个女明星唱歌的，她是单亲的爸爸养大她的。很出名的电影明星就叫甄方达Jane Fonda 就是 Henry Fonda 所养大的。披头士乐队里边一个成员叫保罗麦咖啡，在也是一个爸爸养大的，他的母亲就不在。如果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当英国的王妃戴安娜她死后，她的2个儿子，一个叫威廉，一个叫哈利也是在她单亲的爸爸家庭中长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例子给我们看到，单亲家庭是有前途的，单亲家庭是有盼望的。但愿我们的单亲家庭，在我们教会里边的单亲家庭能够健康的成长，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我们在我们教会中间也有单亲的家庭，也有单亲的家长，我们求你给他们特别的恩典，能够在神的国度里边也是有能够为你培养出你合用的工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